我们接着是今天这一堂课哈，我们就是先从寄送。我们上一次讲的课哈，我用寄送写在黑板上，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讲课就是进入长行嘛哈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从寄送，我们再回忆上一节是讲什么。那我刚刚跟菩萨在讲说，其实当初啊，导师在讲这个成佛之道的时候。也是都是一先编这个寄送，这个寄送是慢慢编出来，那在编写完寄送之后，然后讲课就是这样整理出来的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黑板啊。我们上一节哈，刚好就是赞佛功德、赞法功德、赞身功德，刚好就三宝的功德都有。好，那我就先这个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，从这个寄送，我们上一节到底有一些重点式的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那么第一个就是三世佛无量哈，就是说过去的佛，还有现在的佛，未来的佛，就是三世佛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那么过去佛就是我们知道迦摄佛、毗那。拘那含摩尼佛，这个就是过去佛。那现在佛啊，我们佛灭度已经2500多年了啊，是本是释迦牟尼佛。那么未来佛，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弥勒尊佛。那有一个有讲到一个楼智佛，大家比较楼啊，那个楼上的楼，楼智佛。那个有人讲是这个护法菩萨哈，他将来也会成佛，叫做楼智佛。就是三世佛也很多哈。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佛，那十方佛亦有啊，十方啊，就是十方啊，东西南北、东南东北哈，这个十方上下哈，啊，都也是这个佛也很多。那我们现在知道的西方就阿弥陀佛，那么东方有药师佛，所以三世佛无量啊，十方佛亦有哈，就是说佛成佛的很多，发心成佛的。发心来要修这个佛道的很多，那成佛的也很多，是主要讲说佛是无量的。那悲愿来着世礼佛释迦文，先讲这个释迦文，这个是这个翻译出来的，叫做因为释迦文是梵语翻过来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释迦文。那么悲愿来着世啊，上个礼拜这个五浊恶世哈，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啊，可能他讲的比较复杂哈。那我想今天啊，这个在这个五浊恶世啊，让大家比较了解到底我们这个世间啊，为什么叫做五浊恶世哈？我用这个在黑板上。这里刚好讲到哈，那我们为什么啊？人家说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他就是有这个大愿力，好像地藏王菩萨的啊，地狱不空啊，誓不成佛嘛哈，啊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哈，就是既然我们五浊恶世啊这么不好，他为什么又要来啊？就是他的愿力哈。那么我想把这个五浊用简单的。啊，我像用这个先上面这三个哈，这个比较简单。劫浊就劫啊哈，劫就是时间的意思。那劫浊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世间呐、啊，虽然跟这个天界还有跟这个啊极乐世界来比哈，我们是劫浊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无有众苦嘛。那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那个快乐的比较少啊，苦的比较多，所以叫做劫浊。劫浊就时间。那么这个命浊啊，命浊就是说，我们觉得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如果有人的寿命100多岁了哈，那也讲很高寿了哈。可是啊，你又要跟天，要跟西方极乐世界来比，啊，差太多了哈，叫做命浊。那这里的众生浊啊，一般我们想这个众生啊，就是五蕴和合啊，色受想行识 好，色受想行识，众生浊就是说我们的五蕴啊，又跟天界比起来，我们又比较粗了一点，粗太多啊、哦，叫做众生浊。这个三个哈、啊，就大家可以明了哈、哦。那主要这个见浊跟烦恼浊哈，这个我们讲这个见浊就是五力识，力哈、哦，就是力很力的厉害的力啊哈，力就是他的烦恼比较容易断，叫做五力识。好、哦，这个五力识啊，我们稍微啊、哦、让大家这个，因为我们这班的同学有些他的基础比较没有那么好、哦，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五力识啊，身见跟边见哈，啊邪见、见起见、借尽起见啊、哦，这个五个五力识啊，讲一下。身见哈、哦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身体啊，其实是四大假合的啦哈、哦，四大就是地水火风这个五蕴啊，就是因缘合合的。可是我们会认为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永远都不会变哈、哦，这个身体是我的哈。哦，所以非常执着我们的身体，好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修学佛法，有一天啊，我们或者不是有一天，应该讲说是无常一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对这个身体会非常的执着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身见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身见。那么要到了什么阶段的时候呢？我们身见才会断呢？要到出果的圣人。出果就断了，这个他就不会执着我的身体了，所以这个要到圣人的阶段哈。所以这个我们五浊恶世啊，这个就有一个身见。那么边见是什么呢？如果讲一个边哈，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哈。啊，讲比较容易的就是一个常见，一个断见啊，一个常就是永远都是如此的。断呢，就是啊，到这里就没有了，断掉了。所以这个常见跟断见，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啊，就是说啊，如果你有常见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这一生啊，当人啊，我是这个男生或者是女生啊，那我下辈子还是，如果我再轮回啊，我还是人，我还是男生，这个叫常见。你永远你觉得我这个我啊，永远都是如此，叫做常见啊。那么断见呢，就是说，我这一辈子哈、啊、结束了，生命结束了，我不会再轮回生死了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所以这个有这个断见呢，他会怎么样？但有断见之后，他就，我就做好事情，做坏事情，做坏事情没差啊。我反正我这个这一生做完，我就结束了。很多人哈，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学习佛法，很多人都有这个断见哈。这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常见跟断见，所以这个叫做边见啊。那个其实刚刚像我们说的这个常见跟这个断见啊，其实它也属于邪见啊。我现在讲到第三个邪见了啊。那邪见呢？这个最主要不正确的都是属于是邪见，可是它最主要的是波无因果，就是毫无因果、哦、叫做最大的邪见是波无因果、哦、这个讲到了邪见。那么见取见，见取见如果没有向各位解释，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基础班的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做见取见呢？就是你对一部分的道理好像是这样哈，可是它不完全是这样啊。可是你非常的执着啊，叫做见取见。我举这个例，看大家听一听，上看这个我讲的有没有道理。像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哈，他们我们台湾老一辈的比较农村社会啊，比较没有医学常识哈，不是说大部分啊，因为当初的医疗没有那么发达，那么很多农村的他说。他都不去看病，他常常讲说啊、如果去医本来没病啊、哦，去医院看了， 全身都是病，哦，这个是他的眼根所看到的，就是在农村里面，很多人本来没病好好的，怎么进去医院就很多的病，哦，那是他一部分的所看到，其实不是这样子嘛。现在我们医疗越来越发达，是因为你平常都没有在保养，没有到医院去检查，等到你去医院的时候才会检查出身体有很多的病，所以你知道了一部分，可是你不是完全，可是你又非常的执着这个见取，取你的见，取就是执着你的见，啊，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啊，所以五浊恶世里面的见取见，那借进取见，哦，就是说你所以在佛陀的时代，这个修苦行的，他们有一个就是冬天的时候睡在这冰上，哦，啊，热天的时候用火在烤，哦，他们觉得说，哎，如果我身体越苦，那就会得到快乐，哦，先苦而后甘，哦，这个都是错误的见解，哦，所以这个叫见浊，哦，那么烦恼浊，哦，就是五顿时贪嗔痴慢疑，哦，这个是最后才比较断，哦，所以这个我是讲这个题外话，让大家对于这个五浊恶世，哦，悲愿来浊世礼佛释迦文，哦，那么接下来就是佛的德，哦，自缘悲无极，断障无余喜，啊，这个三德等究竟，自缘，啊，就是佛的自德非常圆满，悲无极就是恩德，他对一切的众生，啊，他不会因为一个地区所有的众生他都愿意，啊，救度，啊，悲无极，断障无余喜，上一节我们有讲到佛这个断了烦恼之后没有余喜，哦，有讲到很多的故事，哦，断障无余喜，所以三德自德恩德还有断德究竟方便是差别，哦，这个方便是差别我今天用比较简单的让大家了解，就是说佛他已经成佛了，佛佛道同，哦，用一个比喻大家就晓得，哦，看我们这个药师经里面不是有谈到吗，你本来就是念这个药师佛的，可是你到临命终的时候说，哎，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这个八大菩萨就会带你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就是说，哎，不会啊，你本来是念我药师佛的，怎么你到最后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也没差，无差别，哎，你去也我们欢迎你去，因为佛佛道同嘛，所以他如果有差别，是主要是方便来度众生的是差别，是方便是差别啊，这个是上个，这个就是上次讲到的赞佛的功德啊，那接着我们讲这个赞法的功德啊，啊功德。秋景空聚落，朽故即无人，哈，这个秋景呢，对应这个朽故了，啊，那么空聚落呢，对即无人啊，这个如果没有稍微解释一下哈，大家可能不知道哈，秋景朽故，这个上一次有讲过的嘛哈。就是说一个人掉到这个窟井里面哈，那井里面有四条蛇，啊，那你掉到井里面，然后本来快要掉下去的，有抓到一个树的树根枯藤啦，啊，哈，枯藤，可是这个树枯藤里面上面啊有一只老鼠正在咬这个枯藤，啊，就是你本来有抓到这个树根啊，就是你的命根啊，啊，这个老鼠呢，这个代表这个无常啊，无常一天一天的老鼠一天一天的咬这个树根哦，可是呢，那时候你又看到这个蜂蜜哦， 但是你忘了上面这个老鼠正在咬树根，你贪这个蜂蜜，贪就是说我们贪这个五欲，不忘记了啊，所以这秋瑾朽故哈，就是说我们贪于这个五欲的时候哈，不晓得这个无常一天一天的逼迫，所以上次我们讲课啊有谈到这个，上次就讲的比较详细，现在是给大家有一个印象。秋瑾朽故就是在比喻啊，诸行无常啊，诸行无常。那么空寂落即无人啊，空寂落是代表我们的六根。为什么他空寂落不讲这个，讲寂落就好，就像空寂落哈，空寂落就代表虽然我们的六根是有，但是它是空的。好，为什么说我们六根是有？它一切六根所起的作用，好都有，好都有色身香味触啊，都对六尘的。但是呢，它都是这个不实在的，啊，一下子就过了。你的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色身香味触啊，现在闻到色，可是一下子就过了。所以佛法里讲它是空的，所以你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。啊，其实都是有这个作用，可是呢，它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如幻如化，这个是空的道理啊，就是如幻，它有这个作用，可是它是幻化的，一下子就过去了啊。但是我们会把这个幻化的啊，认为说啊，它非常实在啊，非常实在，所以它就说空寂落即无人啊，就是在讲这个。那我们不要执着在这个六根门头里面，我们要赶快啊！所以他这个我们讲一点，你要赶快离开这个空寂落，离开你的六根啊，在不要在六根门头里面去执着啊，其实那你就失败了啊，你就失败了，很快你的功德那贼就来了。那个我们讲一下，你的贼，这个贼就会夺你的功德法财。哦，天人就说：“哎，你赶要赶快离开啊，来离开。”所以这个是这个诸法无我啊，空寂落就是在比喻诸法无我，这不实在。彼岸临泉乐就是在讲这个彼岸，就是渡过这个生死大海，就是涅槃极境。彼岸临泉乐啊，这个所以这个。战法的功德，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尽。好，所以离法离欲尊，哈，离欲啊，这里有谈到我们离欲啊。你如果修禅定啊，哈，我们修禅定可以到色界去，哈，色界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这个欲界的欲望。可是那不究竟啊，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法，那才能够真正的离欲啊，离法离欲尊啊。所以正法妙难思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佛法的正法非常妙，很难思。这个正法主要是要谈到这个涅槃呐，哈，涅槃。所以涅槃它有四种各特性。善、净啊，常哈、啊、常，安乐安乐。我稍微因为这样稍微哈、啊，让大家因为解释给大家听哈、啊。这个善啊，就是说绝对的完善啊，啊就是说这里我们讲义有到讲到圣意哈、啊，圣就是胜利的胜，意义的意哈、啊，圣意啊，就是第一义谛啊。就是毕竟空它是绝对的完善，涅槃它是绝对的完善。那么净呢，就是它非常的清净哈。所以这里有谈到说啊，烦恼跟杂染哈，它不能这个污染这个我们这个涅槃，它没有办法。而且呢，这个烦恼跟杂染呢，它不能圆这个涅槃，因为这个涅槃太清净了。想清气啦，吼、哦，伊足清气的，掉袂掉，吼、哦，烦恼跟这个烦恼跟杂染啊，不能掉袂掉，即个涅槃，所以非常的清净。 那常呢，涅槃的特性呢，常就是说它没有时间性，涅槃没有时间性，不生不灭的啦。好，好，再说它是这个不生不灭，本来就如此的，涅槃本来就如此的。好，并不是好，所以它这里有讲到它的特性，就是没有时间性。好，那本来就是如此的，好，不生不灭，安乐啊，就是这个涅槃就没有这个生老病死的，那也没有一些忧悲苦恼。所以这里讲到的正法妙然是啊，善尽长安的，啊，就是这里大家就有一个印象。好，所以这个依古先人道，能入于涅槃。这个古先人道，我们上次也讲到，就是八正道嘛，哈。八正道为什么叫做古先人道呢？就是说古先人道，就是说佛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有的八正道，哦，并不是佛出世才有这个八正道，八正道就是古先人道，佛我们释迦牟尼佛还没有 出世的时候就有这个古先人道，哦，依古先人道能入涅槃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正法的功德。那再来，我们上一节讲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战生的功德哈，依法以摄生哈，何乐尽为本啊，这个用比较简单的大概都比较有印象哈。这个依什么法呢？佛陀是依什么法来摄生呢？有两种啊，第一个就是依涅槃法，哦，就是大家都来修行，将来都能够得到涅槃，他依这个法。所以为什么大家要依持这个佛陀呢？因为佛陀是教我们将来能够去入涅槃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在僧团里的律法戒律啊，依法来讲这个法，依这个规定来摄这个僧众，依法以摄僧。何乐尽为本，我简单讲啊，这因为这个和就关系到这个适合跟理合啊，僧团的适合跟理合。如果一个僧团他有六合敬，那他又什么样？这个又有理合哈，啊，道理的理合，那绝对是这个大家绝对是能够安乐的啦，就是身安而道隆啊，哈，啊，就是你这个僧团有这个六合敬。就是在僧团，在思想上啊，在经济上啊，啊，还有在这个规矩哈，啊，这个规制三个方面，思想、规制，还有这个在经济上，三项都和和，都和和的话，绝对是这个僧团是安乐的啊。所以安乐的话，僧团安乐的话，这个如果我们在僧团里面有犯了一些错，那么就忏悔，忏悔就得安乐。所以依法以摄生，这个何乐尽为本，这个是僧团的本质啊，僧团的本质。所以这个适合跟理合刚刚有讲到了哈，适合这样讲会不会太快？对，还可以啦，就是适合哈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在思想上，在经济上，在规制上啊，这个然后这三项都大家都和和，那在身口意也和和啊，身大家身众里面啊就能够共住啊，啊口呢就无争呢啊，意呢就同悦同，大家都相当高兴啊，这个叫做六合敬啊，就是刚刚的三个这个制度哈，啊，都和和，那在身口意上大家都能够和和，这个僧团就和和了哈，啊。那理合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出家人啊，学佛来啊，出家啊，就是最后啊，我们都是要去向这个涅槃，所以有共同的一个方向啊，这个叫做理合啊啊，所以理生众中尊啊，在我们上一节的讲义里面，就是说为什么在理生是众中尊呢？这个就是在佛陀的时代，其实有很多的僧团。啊， 但是呢，只有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僧团啊，就最和乐啊，最也算起来是最民主哈啊，这中东僧哎，有时候他这个在这个开会啊，我们叫做结摩哈，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不同意的话，有时候不是半数哦，有时一个人不同意就要重新再做法哈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里面的近身莫喝身哈，亦莫衡量身重哈，就是说因为身重里面有一些他可能，因为尤其我们大乘法门就出家人我们都能够包容啊，就有些他是很好，可是有一些他不一定，可是我们没有去学这个戒律啊。好像我们以前在我刚到佛学院的时候，我也是有这样的观念，就是说我们没有学这个比丘的戒律，我们什么事都不懂啊，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衡量身重，他自己有他自己的，他的那个僧团有他的这个，他会有一个规定，我们不晓得，所以亦莫衡量身。所以这里谈到随佛修行者，就是这个七众的了。七众各位知道吗？哈，就是比丘尼哈，这个不，现在比丘尼、沙弥尼、智叉摩那，还有我们的在家居士优婆塞、优婆夷哦，这个七众，我们都是随佛修行者的啊。那这个住持这个正法城哈，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说啊，导师有讲过，因为你只要看到出家人啊，他一大部分，好像我们台湾大部分，你看有一些啊僧团啊，你要看他也是僧团，就有寺庙啊，那有寺庙就有这个经典啊，佛法僧啊三宝，他是住持我们这个正法城哈，这是在这里是在赞叹这个，如果有僧宝在啊，就这个就有寺庙，有寺庙就有经典，所以他是住持正法城啊啊，那就这个上一次啊，就是我们讲课我啊大略的哈、啊，让大家这个再回顾一下。好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内容很丰富啊，如果没有这样在这个哈，可能有时候就忘记了哈。那我们翻开讲义的27页，这个可能有一，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，可能会有一点复杂哈，就是说。我们先看27页，我们念一下这个寄送哈，寄送。三宝真实德啊，他无漏性清净，化是真艺术啊，佛法得长存哈。啊，我们先把这个三宝的类别哈，我们看一下三宝的类别，它分成两种哈，两种。我们先对这个事项上的来理解哈，理解。那三宝呢，其实是我们归敬的对象啊。那导师讲说，在一切宗教哈的教主、教理啊，还有教徒哈，他的道理啊，三宝是最圆满的啦，最清净的。但是这个佛像与身众不一定能符合这个意义吧，这应该知道哈。我们看一下画像三宝，先想一下画像三宝。第一，我们总共这个世俗的事项有一个是画像的三宝，一个住持的三宝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画像三宝是在佛陀的时代了哈。那么佛宝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佛陀在佛陀那个时代啊，佛开示的教说哈，四谛啊，缘起涅槃的哈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法宝。那身宝就是随 释迦佛出家的凡夫众啊，凡众跟圣众。所以这个依释迦佛出世的化相三宝啊，这个佛法僧啊，然后依这个三宝啊，化相三宝、啊、进一步归向十方一切佛跟正法一切显现真啊，这个就是在化相三宝。那接着我们要讲的是佛灭度之后的三宝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了哈。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宝是什么呢？这个玉石金铜啊，哈，木雕土雕纸画的佛像哈，这个是。那法宝呢，就是三藏的经典，或者我们这个古大德的法义，哈，这个是法宝。僧众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出家众哈。所以佛灭度之后，这个都是依这个住持的三宝，我们现在叫做住持三宝而归向真实的三宝哈。那画像跟住持的三宝都是佛教在世间上的具体的形象。我们先归依这个画像跟住持的三宝，然后我们要再更这个深入的一层啊，就是三宝的真实德啊。所以刚刚讲的三宝的真实德，就是无漏的性清净啊，无漏的性清净。就是说，我们皈依这个三宝，这个画像跟住持的三宝啊，这个就是主要是要进入这个解脱无漏啊，无漏。那我们先讲，它这里有分两种啊，哈，这无漏的功德啊，分两种。第一个就是依声闻，第二个就是依大圣哈，大圣。我稍微带各位一下哈，这个在27页的最后面有没有？无漏功德有分这个三种哈，佛宝呢？就是五分法身，啊，五分法身，各位知道吗？哈，佛的五分法身，这个就是佛五分法身啊。就算佛的这个身灭度之后啊，这个他还是有这个法五分法身在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嘛，哈，解脱解脱之见，这个就是五分法身。那法宝就是正法或涅槃啊。我们看28页。这个是在声闻乃界28页的第一行哈，声宝呢就是这个四双八倍啊等有学无学的无漏功德。各位知道四双八倍是什么意思吗？哈，没有基础的可能听不懂啊。我们先讲四双啊，四双哈就是四果，出果到四果啊，出果到四果就是啊，出果二果三果四果。那么还没有到出果的有一个出果相、二果相、三果相、四果相，所以它加起来刚好就是八倍，好，四双八倍，好，好，所以在出果相的时候，就是到了，所以等有学无学的到了出果就是圣人了，哈，出果相呢就是见到位，好，这个我们今天先不谈了，可能在后面呢、啊，后面他会讲得更清楚了，哈。这个前面，那另外这个是依这个声闻法。那么依大乘法来讲哈，这个佛宝是这个无上的四智菩提所设的一切无漏功德，啊，这个大乘的无漏功德，各位知道吗？哈，不太知道，我知道这个四智哈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注解啊，28页下面的注解51哈。简单讲一下就好了哈。这个四字啊，就是以我们看到这个注解五十一的刮胡第二哈。这个四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成为四度里面的五，从这个五识啊，眼耳鼻舌身识啊，成所作字啊，这个五识转世成智，各位听得懂吗？哈，就转五世成所作智。那 转意识啊，第六意识成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意识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八意识成为大圆净智啊。这个是大乘佛佛法里佛宝啊，这个依这个四菩提所设的一切无漏功德啊。那一样，他的这个法宝是正法或涅槃。那身宝这个大圣的无漏功德啊，就是这个菩萨。那菩萨呢，就又含这个声闻跟辟支佛的无漏功德啊，这个是在无漏功德的方面啊。这个讲到这个无漏的功德，那他的第二项清净法界啊，清净法界，他有这个无漏功德，还有一个清净的法界，这个要解释哈，就是他也清净的法界也有佛法身哈，佛法身，佛法身这里讲到究竟所显的最清净法界，这个佛啊，就是圆满所显的最清净法界，色得体相业用，体相业用，各位晓得吗？啊，我稍微讲一下哈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体内佛的这个圆满的清净法界体内，就是他的法身啦、啊。哦，他的相呢，就是他的报身。那么业用的就是他的应化身。那讲这样可能大家又不是很了解啊。这个唐朝的非喜大师有来比喻佛的三身哈、啊，就是用这个月亮来比喻这个佛的三身啊。就是月亮的本体就是佛的法身，这样听得懂吗？那么月亮所发的光、哦、就是他的报身，以功德心功德身、啊哦、就是他的相、哦、那他的业用，他的应用嘛，业用就是他应用，应化身就是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、哦、他应化在世间上的这个每一个水都有月亮、哦、所以这个佛究竟圆满的最清净法界，就是在讲这个哈啊，色得体相业用哈，体相业用应化身、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那这个法宝呢，就遍十法界不增不减、无二无别的法界。所以你看哈，这个遍十法界，前面十法界，然后又无二无别的法界，所以这两个法界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什么叫做不一样呢？前面这个，后面这个法界已经等于是空性了，这个法界的空性。那遍十法界就是每一个的界限哈、哦，就是佛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天人阿修罗啊、哦、啊，这个地狱恶鬼畜生，每一个没有每一个的界叫做十法界，这个十法界的每一个界限十法界，但是。这个法宝是骗这个十法界，它是不增不减的，这个是空性无二无别的法界，这个法界就跟前面这个法界是不一样的。那身宝就是少分有一点点显现的清净法界。这里就是谈到这个我们三宝的功德啊，无漏功德啊，无漏功德、啊、乃至到这个清净法界啊。所以这里虽然一开始啊，可是里面其实讲的内容蛮有一些已经都是蛮深的，就是不是说蛮深的，就是说有基础的人可能没有基础的人啊，可能听不太懂了啊。哦，所以平常我们说的哦，底下我们看这个中段啊，平常所说的这个一体三宝、离体三宝、常住三宝。多不过是个这个意义的不同解说。那么到底一体三宝是什么？离体三宝又是什么？离体三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无漏功德嘛，哈，无漏功德哈，佛法身的无漏功德。其实一体三宝佛法身，它的一体是什么？三宝佛法身其实都是这个空，都是清净的啦，好，叫一体三宝，好。他们都是最后啊，不管你是佛还是法还是僧，都是要归向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 法界嘛，不生不界，这叫做一体三宝、离体三宝，常住三宝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佛法僧，他最后也是要归向这个无漏，就是都要归向这个无漏，所以导师才会说，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一体三宝啊、离体三宝啊，都不过这个意义的不同的解说，所以三宝的中真实功德啊是无漏的，是又讲到了是不跟这个烦恼杂染相应的。也不为烦恼杂染所缘起，这情很清净呐。这个烦恼跟杂染不能缘起，缘这个无漏哈、不能缘无漏。所以这个无漏的有为功德称为清净哈、那无漏的无为功德，无漏的无为功德不但是。离垢清净，就是虽然他清净了，而且他在杂染中也还是本性清净的，也就是说这个无漏的无为功德的、就是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，就是这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就算他是在杂染的时候他还是清净的，所以无漏的有为功德本来就是离垢的，可是呢，无为功德，他就算是在杂染，他还是清净的哈、所以最后呢，无漏而性净的三宝才是真正的皈依处哈、这里啊，这个下一次我还做一个表格，让大家更清楚。我们现在先随这个文章哈、我们先才不会漏掉。那我们会再做一个整理。第二个化是真意熟，佛法得长存，最后的一行，好，我们翻开29页，什么叫做这个度化这个世间呐、真意熟啊，也真也熟哈、所以佛法才能够得长存啊。我们先看这个文了哈、第一个哈、就是我们归尽这个世俗事相的事。住持三宝啊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先归进这个我们现在的佛像啦哈啊，我们的三藏十二部啦哈，经典大藏经录吧啊，深重哈，我们现在出家人这个叫做世俗相的住持三宝，我们先这个归进这个住持世俗的三宝，然后才能够进入这个圣意的真实三宝啊，就是。必须要从事相上，然后你才能够进到这个理。好，所以他这里特别注意，就是如果我们专重于圣意的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执理而废事啊，就是注重这个道理啊，而废了这个事相上的住持三宝，这个也不是一般人啊所能明了的。所以佛教的重视相教这个理由就在此啊，所以两个都要了，就是说你要归进这个世俗的三宝，然后倾向这个圣意的三宝啊，住持三宝是事相上的，那又这个住持的三宝来显示真实三宝的功德啊，那才能够怎么样事理无碍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不但道理也要了解，那么我们事相上也要去实行，所以我们了解道理，我们在六波罗蜜，我们也要每都也要去做哈，这持戒布施忍辱啊，这个就是事相上的啊，由这个事相上啊来进入我们这个圣意哈，事理无碍，事理无碍呢，佛法才能够长存世间哈，不是说光一开始就讲这个。空的道理，一直在讲空的道理，要从这个事相上去显出这个空的道理，这个所以佛法才能够长存世间啊，为一切众生做救护做福田，这里这个偈颂就谈到这里。好，那因为刚好告这个一个段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，